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哈，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认识，那在你们当中跟你们有很多的交通。那昨天是整天哈，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那你们都给我安排了啊，跟好多的团契，跟好多的同工见面。能够有交通，有很多的交通。昨天安排那整天的话，大概你们要试验哈，试验看看我的身体怎么样哈。啊，感谢主这个呀，就是我还喜欢运动哈，这个常常游泳呀，所以神还给我一些精神力量可以。服侍神可以服侍教会。那今天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今天要看的经节。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十五章，我来读啊，从21节读到28节。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读到28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人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脆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那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你创造我们，你也爱我们。今天我们要在你给我们的话语里面来跟这位迦南的妇人来学习，学习他的信心，学习他的谦卑。亲爱的父神，真求主你把这个信息能够放在每个人的心中，让在这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让他们听到这信息之后可以学习谦卑，增加他们的信心，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像这位迦南的妇人一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谦卑的祈求。主，你的恩典就会临到那些卑微的人。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感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们，让他们愿意来到主面前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来向主耶稣祈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你的名求，阿们。当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在犹太人以外的地方做教导的工作， 或行神迹的事。因为他这样说过，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他必须先被钉十字架，然后他才能坐在宝座上，让他的福音跟他的爱借着他的门徒们，借着我们，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万邦。但是在主耶稣他自己游行传道的时候，有时他会进入外邦人的地方，他跟住在外邦人地方的那些犹太人传道。有一次他来到推罗西顿的地方，推罗西顿在海边，在加利利的西北边，靠地中海的地方。在这地方有一位迦南的妇人，他不是犹太人，他的女儿被鬼附着，非常的痛苦。他听到耶稣医病赶鬼的名声，他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求耶稣医治他女儿的病，赶出他身上的鬼。起先耶稣拒绝帮助他，但是这位妇人有信心，不放弃，再接再厉的祈求。耶稣知道他有信心，要给他机会来表示出来他的信心。在他显明的表示出来他的谦卑跟信心之后，主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女儿。这一切事情的过程是非常美丽动人的。我们可以说，神看这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我们现在从两方面来看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第一方面是什么外在的原因，使这位妇人的信心显得非常的杰出？第二方面是什么内在的原因，使这位妇人可以坚持她的信心，直到最后的胜利？在思想那些外在的因素或情况的时候，首先我们会看到当时的时代以及社会是他有那样信心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他是一位迦南的妇人，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他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他的祖先跟犹太人的祖先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发生很多的战争，很多的冲突，犹太人非常不喜欢他们，他们也深切地体会到犹太人对他们的歧视跟对他们的傲慢，他们种族之间的隔离比有形上的地理的隔离，像推罗西顿跟耶路撒冷的距离来得更大。虽然有这样的隔离，但是没有使这位妇人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位犹太人的教师的面前。除了这个种族的隔离之外，另外还有对神的启示跟知识的缺乏。他虽然用尊敬的语气来称呼耶稣为主，而且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对耶稣的了解的程度还是很少的。他的了解不能跟那些经常在会堂里面读圣经，在圣殿里面敬拜献祭的，盼望那位救主弥赛亚来临的犹太人相比，他对主耶稣的认识远比不上那一位 圣经里面记载的84岁的不离开圣殿，禁食祷告，昼夜侍奉神的女先知亚纳，她也比不上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坐在耶稣的跟前来听耶稣讲道。他对信仰的了解甚至也比不上那位有罪的妇人。他听过耶稣的讲道，就决定进入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面来，在主耶稣面前痛哭流泪。这些妇人都有非常特别的信心，但是他们不像这位迦南妇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圣经的知识，而这位迦南的妇人，他的信心没有知识做基础，做根基，但是他的信心却能像一颗芥菜种子一样，最后能够移山倒海。神给人类两样能够产生能力的东西，那是理性跟信心。我们理性跟信心这两样并不彼此冲突，虽然常常有人故意的说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理性跟信心是很不相同的，理性是根据眼睛能看见的东西，也是暂时的东西，信心却能看见那些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却是永恒，却是更真实的事情。当理性碰到阻碍的时候，不能通过的时候，信心好像有天使的翅膀，信心有天使的翅膀而能够超越那些阻碍，而抓住了神的手，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可以感谢神给我们有理性，神创造人跟神有神的形象，所以神给我们有理性，我们更应该感谢神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信心里面的能力，可以胜过种族的隔离，可以胜过知识的缺乏，而可以找到宇宙唯一的真神，可以让我们在各样的阻碍之下能够来到主耶稣的脚前，把我们的困难跟痛苦跟他诉说。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无法知道神给信心的定律。有时我们看一位孤单痛苦的伤心人，他可以守住他对神的信心跟盼望，而弃绝一切的疑惑，我们会稀奇他的信心怎么来的，怎么开始的，怎样持续下去的。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用大能成就他们一切值得羡慕的良善，和他们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作。这位迦南的妇人就是一个例子。一般人在那样不利的环境之下，能有那样的信心实在难上加难，但是这位妇人却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阻碍，来到主耶稣面前。这实在是应验了路加福音第13章29-30节说的，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面坐席，只是有在后的要成为在前的，在前的要成为在后的。第二点，我们会觉得作为妇人的信心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是因为主耶稣门徒们对他的轻视。当我们观察到门徒们在主耶稣升天之前跟升天之后是完全两样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惊讶。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门徒们对人是很冷淡的，但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却完全的改变了，他们变得对别人的灵魂有很大的负担， 他们愿意跟人家传福音，让人相信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因为门徒们有这样根本的改变，我们可以知道一定是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耶稣基督给他们大使命，让他们知道神要使用他们彰显神的爱。在这里门徒们没有责备这位迦南的妇人，像他们曾经责备过那些做父母的把他们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门徒们只是跟耶稣这样说，请你打发他走吧，请你打发他走吧。那我们往好的一方面来看的话，他们也许在说请你就答应他的祈求吧，医治了他女儿吧。但是他们这样说的原因，因为这位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这里让我们知道他们要耶稣答应他们的原因，答应他的原因不是因为对这位妇人的同情，而是讨厌他的骚扰。他们看他像是讨厌的苍蝇一样，他们只想让他离开。就像人们碰上一些缠在身边的乞丐的时候，我们就丢给乞丐一个铜板，打发他离开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信心的话，在这样轻视之下早就放弃了。但是这位妇人不一样，他不放弃，他一定要到主耶稣面前来。别人对他怎样都不重要，他只要亲自到主面前来祈求。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这里学一个功课，当面对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态度是像这些在五旬节以前的这门徒们呢，好像耶稣基督的教导对我们没有影响，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没有影响，或者我们的态度会像那五旬节之后的门徒们一样的，对有需要的人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给他们神的怜悯，给他们神的爱呢？假如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我们心如果没有爱人灵魂的心，而只是要使别人做好人，维持社会的安宁，减少罪恶危险，使自己生活可以更加的平安，那我们传福音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人心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会知道我们传福音的出发点是否有真正的爱心，还是只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神他并没有把他的爱由天上丢下来给我们，他自己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来，耶稣把神的心带来让我们看到，所以他给我们的不只是好处，而且是完全的忠心的祝福。假如我们要帮助别人相信主，我们必须要有耶稣的精神，把耶稣的心显明在人的面前。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说的，我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劝你们一样。我替耶稣求你们与神和好。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因为基督徒的冷淡，跟一些恶行不对的做一些不对的事， 而不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话，那由这位迦南妇人的例子，你不能推卸你的责任。主耶稣邀请你到他的面前来，不是借着这些基督徒的行为，而是借着他自己亲口说的话。耶稣这样说过，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些是耶稣的邀请，我们必须回答他。我们不能以别人做我们的借口，我们必须亲自的来问耶稣，从他的口中得到答复。第三点，这位妇人的信心是很特殊的，因为主耶稣对他的回答，门徒们的回答虽然存心不对，但是比起主耶稣的回答，好像还比较有怜悯的心。妇人穿过了门徒们的围墙之后，他却碰上耶稣的如铁的心。圣经上刚刚我们读的这样记载，耶稣却一言不答，好像主耶稣觉得这个妇人不值得帮助，而且也不需要理他。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情形。当我们在困难中向神祈求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样，神不但没有由困难中拯救我们，甚至让我们单独的受苦。神对我们的寂寞无声，是我们最害怕的时刻。我们会像大卫一样的说，像他在诗篇第28篇第一节那样的向神的哀求，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闲磨，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们宁愿神开口说话，即使是他指责我，也比他沉默不语好。在他的极尽之下，让我们心里面有怀疑，是否神真的关心我。那位迦南的妇人，当主耶稣一言不答的时候，他心中一定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喊叫祈求。最后主耶稣终于说话了，但是他的回答比他的极尽更使人心冷。他的回答好像一切希望都没有了。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人子被差遣来寻找跟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但是耶稣这里说只限于以色列人，对于外邦人那不是他的工作的范围。听到这样的回答，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他来到耶稣跟前来跪下来拜他，挡住他的路，要求他给一个回答。在那样的情形，主耶稣终于给他回答。主耶稣这样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会怀疑这是否真的是耶稣讲出来的话，是否马太记载错误了。但是马太是主耶稣的使徒，他没有理由把假话放在主耶稣的口中，使主耶稣显得没有同情之心。在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这位妇人的反应会是怎样呢？他是否就在痛苦中转身离开，或者甚至在愤怒中离去，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切的祈求都是枉然的，这位说要拯救世人的主不只是没有帮助，而且心硬如铁。这会是一般人的反应，也是我们祷告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成全的时候我们常有的反应。但是主耶稣知道人的内心，主耶稣知道人的内心，他知道这位妇人虽然是迦南人，但是他却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也有雅各那样不放弃的信心。他好像雅各跟那位天使摔跤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对主耶稣这样说，主啊，不错的，但是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脆渣儿，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脆渣儿。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在他的回答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信心，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信心，一个真正的谦卑，即使是一只狗在主人的家里也会受到看顾，他完全的卑微却使他升高，他完全的放弃却使他得到一切。主耶稣就是要等待这位妇人这样的回答，在他听到这样的回答，他这样的回答之后，就让他得到他心中所要的，所祈求的。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把他由地上提升了起来，坐在家里的餐桌上面吃儿女们吃的食物。由这件事让我们知道神在诗篇第69篇的应许是真实的，谦卑的人看见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谦卑的人看见了就会喜乐，神会让谦卑的人心中有喜乐。现在我们要考虑内在的因素，使这位妇人坚持他的信心。内在的因素使这位妇人坚持他的信心。当我们要来考虑妇人内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不要忘记的是，人的内心需要神来扶持。耶稣帮助这位妇人的信心，他知道他的恩典可以维持这位妇人的信心。这位妇人也像写诗篇第63篇的诗人，能够这样的了解跟宣告，我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我心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神在扶持他，耶稣在扶持他，这是我们要确定要了解的。那现在我们从人的观点 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位妇人的信心，她能够维持她的信心，第一点是她有很大的痛苦跟烦恼。她有一个女儿被鬼附着，非常的痛苦，在这样的鬼的折磨之下，使她做母亲的非常的伤心跟悲哀跟烦恼，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了，为什么这个鬼会附在他的女儿身上。当我们旁观的人看到这样痛苦无助残忍不幸的情形，我们了解只有黑暗魔鬼的权势可以造成这样的痛苦。我们知道罪恶是在神的许可之下在这个世界造成很多不幸跟痛苦的事情，而让我们被逼得来，被逼得来来寻找那唯一的避难所。对这位妇人说来就是那样，在他的家里跟他的心里有那样重大的负担跟不断的烦恼跟痛苦。他尝试过人的所有的方法，但是都失败了。他曾经去了迦南人拜的巴利的庙里面去烧香叩拜，但是巴利也没有医好他女儿的被鬼附的病。现在他听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听到耶稣在犹大全地以及加利利医治人们的疾病，消除他们的痛苦。他知道如果他听到的是真的话，耶稣是他的唯一的希望。现在他来到耶稣的跟前，他知道他不能放弃，不能放弃这个唯一的希望，他不能空手回去，回到他的家里，再重复的看到他女儿痛苦的抽风以及他绝望的哭喊。他的女儿的受苦是他心中最大的负担，他无法放弃，他必须不断的向耶稣祈求，一直到耶稣愿意给他所祈求的。同样的，现在你心中也许有重担，你尝试了很多方法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像这位迦南的妇人一样来到耶稣的跟前来向他祈求。当你觉得完全无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唯一的希望是主耶稣基督。第二点，这位妇人有坚强的信心，是因为他自己对他自己有很卑微的看法。他没有什么理由得到耶稣的帮助，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得到耶稣的帮助，他只能说请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当主耶稣起初拒绝他的时候，而且用犹太人常用的语言称呼外邦人做狗的时候，他可以接受那样的称呼，而且他可以根据这样的称呼转变成他的祈求。他如何能得到那样的谦卑愿意卑微的心呢？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圣灵一定是在他的心中做他的老师，圣灵教他第一个功课就让他知道他有罪，他知道他是一位罪人，他可以像诗人在诗篇第73篇第22节说的，我这样的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这些牲畜可以听从他们主人的话，但是我却没有听从神的话。我虽然是高等的人，但是我的拒绝神使我变得低微，比牲畜更低。 也许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同样的卑微的感觉。但是当别人对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接受，而像那位迦南的妇人回答说，主啊，是的，不错。只有在我们愿意卑微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原来的尊严。就像那位浪子一样，当他在泛珠的珠囊里面看清楚他自己的罪跟羞耻之后，他才醒悟过来，回归他原来的自我，想到他是有尊严的儿子，他对自己这样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当一个人谦卑下来的时候，他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大。假如你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你就必须要谦卑下来，带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主耶稣会带着你的信心到神的面前，神就会打开天上的窗户来赐福给你。就像先知以赛亚书写的，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就是因为神应许了，他愿意跟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信心可以让我们在失败当中，在绝望当中转为胜利。我们可以像那位迦南的妇人，当他完全的卑微下来的时候，他的信心可以让他得到一切。那我们也可以卑微下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困苦贫乏的人，主就会顾念我们，就会来帮助我们。第三点，妇人的信心可以坚强，因为他看到耶稣的心里比他眼睛所看到的表面更加有怜悯，更加来得伟大。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他是不会坚持到底的。在主耶稣冷落的表面跟话语的后面，这位妇人已经看到一位内心充满怜悯充满了爱的耶稣。我们不晓得他如何有这样可以透过表面的真正的对耶稣的认识，但是他已经看到真正的耶稣，使他的信心得到特别的支持。他已经听到耶稣帮助了许多人，也为他们一并赶鬼。他知道耶稣在大卫的子孙的名称下面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这位妇人的心里，他知道主耶稣的怜悯不会只限于犹太人，不会受到种族、地方或者国家的限制，所以他可以相信他所知道的真正的耶稣，而不顾耶稣表面上的冷淡或者拒绝的态度。这位妇人可以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给耶稣，跪在他的脚前，像古时候那位受苦的约伯，约伯记里面的那位约伯一样的说，虽然他杀我，但我还要信靠他。他的信心可以透过表面而建立在他了解认识的真正的耶稣。他能够有这样的了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就像尼哥底母问主耶稣说，人如何会重生的事情，人已经老了如何可以重生呢？耶稣说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也是一样，圣灵教导启示这位妇人， 让他有那属灵的眼睛，让他能够看见，在他完全信靠耶稣之后会得到的结果。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无神主义跟悲观的念头像黑云一样的密布在我们的头上，要消灭我们对人生对永生的一切的盼望。但是神给我们做基督徒的属灵的力量，让我们可以穿过这些黑云，而可以像一只云雀一般的在黑云上面的阳光以及蓝天里面快乐的歌唱。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他常使用困难来教导我们，来吸引我们来靠近耶稣，在他里面得到力量。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身上的作为，他要给我们各样的信心的试验，他也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来信靠他。他试炼我们，看我们是否可以完全的信靠他。他有时隐藏，让我们用心来寻求他。他有时给我们困难，让我们得到操练去克服困难。他有时给我们挑战，让我们跟他角力摔跤。最后，当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强起来。我们会在信心的眼睛里面看到那位充满爱的主耶稣。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信心，我们每一个人信心，每一位基督徒的信心，可以像那位耶稣以前1200年以前的另外一位外邦人的妇人，能够做同样的决志。在路德记里面，路德这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分离。神也是要我们能够跟保罗一样的说，我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我在上面讲的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的外在的困难以及他内在的力量，我们可以在这妇人的身上学习。首先让我们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他可以保守我们交给他的一切，让我们把我们生活上外面跟内心的一切困难一切的试炼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让我们能够卑微我们自己，相信他的伟大，让我们在被拒绝或者迟延的回答之下还继续保守我们的信心。主耶稣有时会让我们看不到他的旨意，但是在我们胜过试炼之后，他会使我们惊奇，因为他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神的恩典是非常奇妙的，即使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有限的，像这位迦南的妇人一样，在他隐藏他自己的时候，恩典会帮助我们等候他，最后我们会听到耶稣的慈声的这样说，是我不要怕，然后我们就会很高兴的来迎接他。这是我们的信心就会变成一个充满祝福的意象，你们现在有忧愁，但是我会再与你们相见，你们心就会喜乐起来，这样的喜乐没有人能够躲去。所以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等候耶和华，让我们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我们的心。让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不晓得你现在，你现在在怎样的状况里面？你也许正在狂风大浪当中，你也许正在经历困难跟痛苦，你知道你需要神的帮助，但是你问，是否耶稣会关心我，会帮助我？我请求你，像那位迦南妇人一样，带着你无助的心，带着谦卑的心，带着神给你的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将你的需要，将你家庭的需要，将你工作上的需要，完全的交在主耶稣的手里。他会看顾你，他会帮助你。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位迦南妇人的榜样，教导我们信心的功课。我们知道这位妇人在那样的时代里面，充满了他有信心的障碍。我们也看到，当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门徒对他的轻视，然后他跟主耶稣对话的时候，主耶稣表面上对他的拒绝。亲爱的父神，我们也看到这位妇人，他内心里面实在有很大的痛苦跟烦恼，他知道他唯一的希望是主耶稣基督，然后他可以那样卑微的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向主认罪悔改。我们也感谢主圣灵帮助他，帮助他有那样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真正爱他的主耶稣，他可以继续的祈求，直到耶稣给他所祈求的。亲爱的父神，我们把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有我们每个人的困难，我们每个人也许有我们的痛苦。亲爱的主，真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向这位迦南的妇人学习，有他那样谦卑的心，有他那样愿意来到主面前不断的祈求，即使在主前面拒绝的回答之下，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继续不断的认罪悔改，继续不断的来祈求。我们相信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主耶稣是充满怜悯的耶稣，会给我们所祈求的，会帮助我们，会照顾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来祷告，求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让他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样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来祈求。亲爱的父神，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愿意来接受你，愿意谦卑的来你面前，来接受你做他们的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希望， 唯一的避难所。我们感谢主，感谢神你的爱，感谢主你的恩典，这样祷告祈求，奉主你的名求，阿们。